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弟兄姐妹来到直播间，我们一同学习，一同成长。我们有一个使命，那就是成长。我们越成长，我们就越会发现，我们加入了一场战斗，我们加入了一场战争，我们正在开始一场战争。这战争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在打那得胜的美仗。每时每刻我们都在面对一个敌人，一个被耶稣基督彻底战败的敌人，魔鬼。魔鬼给人的生命带来混乱，给人的生活带来挑战。魔鬼是一个坏家伙，他把死亡种在人的里面，让每一个人都面对死亡的威胁。魔鬼是邪恶的，但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复活，他是充满了慈爱。然而复活总是战胜死亡，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踏进了属灵的世界，我们开始了灵界的生活。我们都在基督里成了一个强大的灵，都在活出基督的生命。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主成为了一灵，那标志着耶稣基督永远与我们为一。我们要做的事，他永远支持，他永远永远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人类在死亡的威胁下，想尽各种办法，但是如果不知道这是灵界的征战，人们永远没有办法解决死亡的问题，人们永远无法断开死亡的锁链。但我们这些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是灵界的运行，我们知道生命乃是灵的运行，乃是魂的运行。每一个活着的人，在他的身体里面都有魂的运行，一个强大的魂，一个强大的灵在里面运行。这个肉体啊，可以被放下，这个肉体可以随时脱离。原因是人是一个灵，原因是拥有一个魂住在身体里。所以死亡是什么？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得着基督生命的人，就是魂在身体里起作用。这个魂是属灵的，是看不见的。 我们得清楚这些。我们的实质，每一个人在地上存活的实质，都是一个魂。那信主的人，他的实质是什么？乃是一个灵。魂和灵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要更新？我们谈到叫心意更新而变化，更新的是我们的魂。这个魂有强大的力量，一旦这个魂被更新到与灵合一，与灵合一，那就能活出基督的生命样式。所以人们的魂，也就是人的思想，常年在这个世界上浸泡，常年接受的是什么？是谎言。魔鬼是一个谎言的专家，他用各种属灵的现象，就是灵界的现象，来欺骗人。所以在世界各地，关于死亡的学说非常之多，人死了以后要怎样要怎样，人在临死之前有哪些表现，灵界有哪些变化等等等等啊，我们接触过很多很多这样的现象。世界上的各个宗教，各类宗教都对死亡有不同的解释，各类宗教都谈到了死亡。宗教是来自魔鬼的欺骗，来自魔鬼的欺骗，所以人们不能够认清真理。所以面对死亡，人类有很多谎言在运行。但我们这些属基督的，我们都知道死亡是如何发生的，复活是如何发生的，这都是灵界的运作。所以我们让死人复活，乃是属灵的征战。这来自于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信心，活出基督的能力来。所以当我们认识基督，我们知道如何让一个死去的人复活。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不该死去的人离开世界，他不该离开，为什么？因为年纪没到，还没到神创造他该活出来的年龄。所以一个人如果没到他该离开的年龄，或者是他没活够就离开世界，这是死亡的临到。对我们而言，这是非法的，是不允许发生的。我再说一遍，是不允许发生的。因为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已经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握在手里，所以面对死亡我们并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阿们。并且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他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惧怕的心。所以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风浪，任何挑战，我们都没有惧怕。阿们。因为我们和基督是稳居高处，因为我们是看透了这个世界上 所运行的一切事物。这一切事物的背后是如何运作的？阿们。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有能力除掉一切魔鬼的作为，有能力摧毁一切魔鬼的计划。阿们。所以弟兄姐妹，很多人面对死亡，面对疾病是惧怕的，因为你还没有进入真理。一旦你进入真理，你就会知道，哦，如此简单，让死人复活如此简单。阿们。你看我们这几天聚会讲让死人复活，活出复活的大能来，怎么样？就有好几位做见证。这些弟兄姐妹都是凡夫俗子，对不对？但是他们勇敢，他们大胆的祷告，他们被圣灵充满。你会发现，哇，让死人复活如此简单。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我们有一位姐妹在做见证的时候说，我心里非常平安。为什么？没有惧怕。人一旦惧怕，你的力量就微小，你就不能做任何事。那个惧怕是捆绑人的，因为没在真理里面。所以当我们面对死亡，面对死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把他的魂换回来，命令他的魂再次进入到他的身体里。阿们。我们能够赶鬼，我们当然也能够让人的魂回来。我们和基督一同作王，我们当然也能够让人的生命再回来，气息再次进到人的身体里。阿们。我们知道一个人活着乃是有神的气息在他里面，乃是有魂在他的身体里运行。阿们。我们知道这些，我们知道一个人死了乃是他的魂，他的灵离开了他的身体。这既然是灵界的事，我们就能让他的身体活过来。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像那个气球里面吹满了气，它就能飘起。人的身体里面充满了灵，有魂再次进来，他就能活着。阿们。就这么简单。而我们有权柄调动人的魂，调动人的灵。我们也有权柄命令污鬼离开，命令疾病离开，命令死亡的权势离开。昨天我们提到了我编的一句顺口溜，就是用我们的手释放复活的大能，用我们的口发布命令，用我们的眼睛见证奇迹。阿们。这就够。赞美耶稣。那个泄了气的气球，我们命令那个气息再回来，再次充满。阿们。所以我们得进入真理。所以面对死亡，那是灵界的运行。人呢，被创造，记得是属灵的。所以当人死亡，他的魂和他的身体分开的时候， 有死亡的灵在运行，所以很多人能够感到阴森可怕，能够感到这个灵界的微妙变化。但实际上我们里面的基督远胜过这些，我们可以把这黑暗的力量赶逐出去。阿们。况且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不该离开世界，都不该死亡。好，让我们继续进入关于如何活出复活大能的新样来的真理。阿们。好，这是我准备的这点文字，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让大家认清死亡的真相。死亡是身体的沦陷，就是你的身体被魔鬼夺去，被他控制了，接着是魂的俘虏。人的魂一旦离开了身体，魔鬼就带着那不敬虔的人的身体，怎么样，没有得救的人的身，他的魂，魔鬼会带着这个魂怎么样，进到地狱。进到地狱以后，那是他的掳，魔鬼是掳掠人的魂，这是个掳。他要什么，要践踏，要把人带到哪里，死亡的深渊里，进入到硫磺与火的这样的，怎么说，这样的环境里，昼夜被火烧折磨，因为你是属他的，他，这是他所得来的战利品。就是没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你注意，魔鬼是掳掠这样的战利品的，他说这是属我的。所以魔鬼喜欢让人死亡，他要的是人的魂，进入到地狱里，那个永远的刑罚。这是第二件事情，就是身体的沦陷。死亡不是瞬间发生的，请注意，死亡是魔鬼借着疾病逐渐吞噬了整个身体，让身体不再有活力。让身体不再被魂掌管，这个魂驾驭不了这个身体，因为被死亡吞噬了，所以人的魂就被迫离开了身体，而且是永远离开。魔鬼就挟持着人的魂进到地狱。死亡不是瞬间发生，你看很多有重大疾病的人，他们有的在母腹中就有迹象，很多有重大疾病的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体力都不够好，身体里面都有鬼。所以你看，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就该把身体里的鬼赶得一干二净，赶得全都赶出去，不应该让它待在里面对身体带来破坏。我们也不应该接触任何的邪灵，我们不应该听从任何来自魔鬼的谎言，就是让这个身体全然洁净洁净洁净。因为如今我知道听我讲课的人，我们都是跟随了主的，我们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都是圣洁的，是被命定有神的灵住在里面的。怎么样，我们今天接受了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那基督就在里面，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把整个身体不断的洁净它，从头到脚的洁净它，从头到脚的洁净它。阿们。 所以死亡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它是个渐进的过程。也就是魔鬼没有能力一下子杀死一个人，但是你若不在真理里面不把他赶逐出去，那是迟早的事儿。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很多有长寿的人，我接触过百岁老人，他们呢临死之前，他们的嘴里都说鬼话，你知道，他的身体包括他的魂都被魔鬼挟制了，控制不了自己，说鬼话。那90多岁100岁的老人还说淫乱的话，那令人震惊啊，那都五代同堂了，守着家里人呢，什么你知道，鬼在里，鬼掌管了一个人的肉体，在身体里带来破坏。所以我们必须知道疾病来自谁，来自魔鬼，他是盗贼偷窃杀害毁坏。所以疾病是魔鬼的作品，是魔鬼的作为，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如果认不清这一点很麻烦，很麻烦。如果我们不知道把身体里面的鬼赶出去，他就会在里面破坏。你看我们各样的教导啊，各样的关于疾病的得健康的教导都是赶鬼，没有一样不是赶鬼。赶鬼的同时还要释放圣灵的大能在身体里运行，相信让圣灵掌管身体，就是那个永圣灵是永远活着的永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的身体。阿们。你会发现身体充满活力，你会发现和原来不一样，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了。死亡的结局是魂与体的彻底分开，人的魂最终啊成为最终的奴，成为战利品，进入地狱。在基督里的人，灵与魂是被保守的，我们的灵与魂不是进入了死亡之地，乃是进入永活的天国，因此是睡着了，不没进入死亡之地，所以不是死亡。但你知道那没信主的人，他们真的进入到了死亡之地。实际上死亡你知道都是灵界的事儿，一个是肉体的死亡，一个是什么魂的去处，人的最终去处。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还是要在基督里的人离开了世界，他们的魂离开，灵离开，那基督还在再来的时候，他们的身体还要复活。所以我们认清了这个事情，我们认清了这个事实，你必须得知道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复活，你知道了这些，你才能活出那复活大能的生命来，否则你就很难做到。你做到了也是哎碰巧了啊，你听了，我听昨天前天那次有个姐妹做见证，姜牧师，我就听了你的讲道，对不对？我知道把命令着死亡的灵离开啊，基督的生命运行进去啊，死人复活。哎，当你知道这个原理那就简单了，你不知道你就一边带着惧怕，一边还要做属灵的事，不可以，你也做不到。我为什么说不可以？因为你惧怕魔鬼会攻击你，你一定的，魔鬼是个坏家伙，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一个人没有达到在基督里存活的年限就离开世界，就是非法的，就是不公义的。 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得让这些人活过来，我们得让这些人活过来。所以耶稣基督告诉门徒，就是传福音医治病人，是不是？瞎子看见，瘸腿行走，怎么样？大麻风得洁净，让死人复活，让死人复活。但很多人没有做到，教会全盘败坏，全盘败坏，都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神呢，也让我看到很多的神学教导都是魔鬼不断的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怎么样，把他的那些谎言借着人写成教材。你知道，写成教材感觉写得很丰富，感觉写得很完美，所以培养出来的人，弟兄姐妹，表面上是说神的话，实际上都是掺水了扭曲了的真理。就像什么魔鬼当年欺骗亚当夏娃一样，神岂是真说，你看他不否定，表面上没有否定神的话，神说不，这个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魔鬼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他没有说，神没有说，哪怕这句话只要说没有说，人立刻就知道了，魔鬼你说的是谎言，对不对？但是他说神岂是真说。你就拿医治来讲，你听听那些神学牧师那些博士的教导怎么说，神是医治的神，但医治的时间没到。你看，神是医治的神，但神是借着疾病管教你。他不否定神是医治的神，但是他最后的结局是神不医治你。我跟你说，这个将来一定要接受审判，让神的话语大打折扣。那我们知道，这些没有到了在基督里的年龄，就是什么，得120岁以上都可以让他复活，都可以。为什么120岁？你知道，因为摩西活了120岁，摩西是律法之下的年寿命啊，弟兄姐妹。人一旦进入到恩典里，进入到基督里，那都该120岁以上。那就亚伯拉罕的年龄而言，我们都是活出亚伯拉罕生命的，对不对？亚伯拉罕175岁。那就萨拉而言，萨拉也活到了127岁。弟兄姐妹，神呢，给了我们丰盛的恩典，离开这个世界得怎么离开？眼目不昏花，精神不衰残，就是魂灵出去了，到父那里，离开世界，就这么简单。每个人都该这样，这才是正确的。就是这个身体不该被死亡、被邪灵掌管，不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就我们这个身体，你说我们进入真理，我们进入不到这个地步，怎么能健康？不可能的。就是很多人不需要从死里复活，因为什么？因为他需要被医治，他需要被医治。阿们。如果你年纪轻轻，30岁、50岁、80岁、70岁，所以我要告诉你，50岁、60岁，对不对？你身体不好，你不该死亡，你该什么？你该把鬼赶出去，你该让圣灵在你的肝里、肺里、肾里运行，让你的身体重新有活力。也就是你该让这个灵生命进到你的肾脏里、你的肝脏里、你的心脏里，哎，你的胃里， 你的肠道里，生命该在你的里面运行。所以我们都清楚人是怎么回事，对不对？神起初造人，那有尘土造的，那有气息吗？没有。然后神的灵吹进亚当的身体里，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就那么简单。那神的灵进来，就那么简单，活了。没有灵就是死的吗？那亚当犯罪的，神的灵离开，那他的魂还在里面运行，这个魂是属灵的，魂还在里面运行，他就能活，对不对？没有灵，没有神的灵的人运行的人，他们的身体里运行着魂，那这个魂实际上也是不死的，但是邪灵进来就麻烦了，邪灵进来就麻烦了，这个魂没有抵抗力啊，因为魂是属魔鬼的，被魔鬼欺骗了，本来这个魂是属谁？属神的，所以这个魂要有真理，对不对？就能活出真理，这个魂是来配合圣灵的，所以一个人呢要有真理，有真理指的就是你的魂被更新了，你才能活出灵的样式，才能更好的让圣灵在身体里运行。阿门。赶逐污鬼，把疾病的灵、死亡的灵赶逐出去。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死亡，就是好多器官都被魔鬼占有了，他制造麻烦，他制造肿瘤，对不对？他住在里面，一个肿瘤里面都是有生命的。你看我们赶鬼，我们让肿瘤消失，你听那个无坚不摧的肿瘤消失术，你就知道啊，我们是释放圣灵进到肿瘤里，然后那个肿瘤里面的邪灵出去，这肿瘤就萎缩，就萎缩，就萎缩，就那么简单的真理。但是很多人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这个信耶稣，你不被圣灵充满，你这个信耶稣光活在知识里，你就没有价值了，就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价值。你有什么价值？你跟我说，你知识没有价值。这个属天的真理，你必须在圣灵的大能里才能活出来，你不在圣灵的大能，你活不出来。所以你要对知识有什么用？我们大量的基督徒都停留在知识层面。你看我昨天跟一位神学生啊在聊天，我说我听说你读神学了啊，牧师我读神学了。我说你神学怎么样？现在学的什么？我现在学的认识基督复活。我说你这个好，我说每一个人都该认识基督复活。我说你学的怎么样？他说我现在从理性的层面相信了基督复活，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说孩子不要这样，基督复活，我们既要认识基督复活，我们也要经历和基督一同复活，这你就得着了。他说我们还没这么讲，我们就是在理性上，在我的心理上接受基督复活。我说孩子，这样你得不着，你得不着什么，你的神学有可能是浪费了，弟兄姐，浪费了。你光在知识上你说我要学一些东西，没有用，没有用。那些高言大志，对不对？那些讲道理的那些牧师，你听着他们有什么用？他们对灵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是跟你讲一些道理，对不对？我是什么改革什么派，我是这个什么派，都说人家不对。弟兄姐妹，对与不对在乎哪里？在乎你能不能活出基督来，因为他是生命，因为基督，耶稣基督来是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他救赎我们也是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你得着生命，你活出生命，这你的神学才是有价值的。你透过神学，你都连基督的生命都不认识，怎么活出来都不知道，那麻烦。 所以我们必须得知道，神是活着的，他的话是活着的，圣经里神的话是活着的，能够成为我们的，能神的话能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来说，他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丰盛，更丰盛。阿门。所以医治呢，阻止死亡的发生，所以我们关注让死人复活。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医治病人，阻止死亡的发生。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病人，他身体里的鬼啊，有的是成千上万，成千上万。就是我在，弟兄姐妹知道我原来得过重病，对不对？我在得病期间，你知道经常做噩梦，控制不了，噩梦来了吓得你啊，都给你吓醒，经常做梦，有的掉到深渊里。在那个在海边行走，就越掉越深，那个湖啊，像一个湖啊，像大水啊，就人呢就往下滑，滑着你啊下去。你知道这当一个人生病，这个身体里多少鬼啊，这都是我经历的。当我知道赶鬼了，我知道了，当我知道我要活出圣灵殿的样式，我知道了，把它赶出去。这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身体控制，对不对？控制的我以前呢喜欢西装革履，真是西装革履啊。后来你没法穿了，你得穿羽绒服，因为啥？身上冷，那个血液循环系统都给控制了，穿羽绒服身上都是冰凉的。当然我恢复了健康，我知道哎呀，这个身体身上火热火热，一天一天，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对这个身体要敏锐。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身体的现状如何，你得把这邪灵赶出去。那别人有病，你也要把这邪灵从这身体里，从这病人的身体里赶出去，不能让人们经历死亡。那个灵啊，人的魂啊，被魔鬼抓去是痛苦的，是痛苦的，是极大的黑暗临到了人。所以那一个人离开，是一个人的魂要离开人的身体的时候，不在基督里的人是极大的黑暗离开他。你看那个人啊，死亡的时候他的表情啊是惧怕的，是扭曲的，那极大的征战临到。所以这些年我在研究疾病医治，研究死亡和复活，一直没有停止，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命题。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该知道如何活出基督，如何胜过死亡，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圣灵在身体里的洁净，让肉体脱离死亡的权势，使人体器官在圣灵的大能里运行，这是足享长寿的关键。肝里面、肺里面、肾里面有鬼，把它赶出去，神的灵在里面运行，它就恢复了活力，就成了有灵的，就成了有生命的肝，有生命的肾，有生命的心脏，有生命的肺。阿门，对不对？有生命的眼睛，你看那眼睛明亮的人，哇，透光，这个眼睛好。阿门。你看有疾病的人他不一样，特别是重大疾病的人。 所以人是属灵的产物。很多人要离开世界，他自己都知道，他说我要离开世界，他自己都知道。因为啥？他控制不了了，他能感觉到他控制不了他的魂了，他的魂在里面待不住了，他能知道。弟兄姐妹，就是属世的人他们都清楚。他的魂感受到这个身体在衰竭，在衰竭。实际上这些复活呀、死亡啊，这都是在基督里的奥秘。就是一讲讲出来，你感到哇是这样的，不讲你就不知道。这都是属灵的运作。所以死亡已经是被践踏的，死亡是被践踏的，我们昨天讲了，是不是？死亡已经彻底被战胜。你看，我找到了两节经文，这非常好。你看，哥林多前书15:55-56，你看，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我们已经摆脱了律法，我们不在定罪的里面了。我们不在定罪的里面，很多基督徒还在那里每天被告诉我们要认罪，因为罗马书1:8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对不对？罗马书你要读1:4-10，你都要读。那7说的是什么？我们若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你记得，我们是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那接下来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谁？是那些没有接受基督做救主的人呐、啊。罗马对不起啊，约翰一书，看讲，约翰一书是一个什么？约翰一书是什么？护教书信。当时有异端叫诺斯底主义进到教会，进到犹太人的教会。他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亚伯拉罕都是得救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没有罪，怎么能让我们说我们是罪人呢？我们没有罪。所以老约翰就对他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审神，你们你要承认你是罪人，你需要救恩，神必要赦免你们罪，而且什么洗净一切不义，一切都洗净。这不是说我们的，你要知道，弟兄姐妹，神对我们说，圣经说我们是说什么？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一切罪都洗净。圣经说他在新约里不再纪念我们的罪，那怎么到这里还纪念？所以搞清楚。所以你读约翰一书，你看2里面就谈到了什么？谈到了有异端进来了，敌基督来了，是不是？尤其是谈到了什么？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他们不是属我们的，谁？异端。就不要听他们的，你看他们已经离开我们了吗？他们不是属我们的，他们是异端。你看护教，你再读3你就知道，哦，约翰在给他们传福音，在给他们讲耶稣基督，讲救恩。就我们得清楚，你啥都不清楚，你稀里糊涂的，你跟着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告诉你很危险，因为罪的工价是死。你还没有进到与基督同，说明你还不知道你与基督同复活了，你还活在死亡的权下，那不行，坚决不行。对不对？耶稣对门徒说，我曾看见，这是耶稣差派门徒啊出去干什么？让死人复活，医治病人，让死人复活。对门徒说的话，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就撒旦在魔鬼在神面前怎么样，没有任何这个反驳的能力，神一出现他就立刻摔下去。你们不要惧怕，魔鬼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看呢，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这个蝎子指的什么？就是毒刺，就是死亡的权势。阿们又胜过一切仇敌，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蛇当然就是魔鬼，魔鬼并死亡的权势。阿们，所以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死的毒刺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那死亡的权势就是这蝎子，这都是预表，我们胜过了它，所以不要惧怕死亡。阿们。那耶稣基督当年是给门徒们权柄，那今天是给我们什么？是给我们生命，他住在我们。他得着了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他告诉我们去往普天下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我和你们同在。阿们。因为你我都可以活出基督那满有权柄的生命来，践踏仇敌的生命来，胜过死亡的生命来。既说胜过死亡，那就必有复活。阿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成了出熟的果子，我们今天也都是和他一同复活的。那首先复活的基督是怎样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都胜过了死亡。你既然胜过了死亡，既然我们都从死里复活，我们就该让人复活，就该活出这复活大能的新样来。阿们。因为死亡已经被践踏，死亡已经被胜过，死亡的权势成了俘虏，不再有能力。阿们。既然胜过了死亡，我们就有权柄掌管死亡。赞美耶稣。所以神耶稣基督啊，告诉我们他所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而且什么？要做更大的事，要做更大的事，更大更大。人们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大？因为没有进入真理。你没有真理，你当然不能得自由。你在哪一个领域里没有真理，你都不能得自由，你不能得自由。阿们。属灵的事情，属灵的，在属灵的这些环境里，属灵的事物里，在属灵的认知上，你没有真理，你得不着自由。在属世的事上也是这样。有些人问我，佳牧师，我要做一个什么生意？我说你了解了吗？我跟着别人做不行，你必须了解，你了解的透彻了，你才能做。否则你投进去的钱是被别人偷走了，受辖制了，你没有自由，你控制不了你的钱，对不对？你控制不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这里面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知道属灵的事情，我们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复活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能控制得了。你看一会儿我给大家讲例子，你就知道，你看人们如何控制死亡，这个太厉害了，令人震惊。阿们。所以信徒得病的原因啊，我们知道信徒得病的原因，一个信徒信了主的人，他得病的原因，刚才我讲，一个是没有赶鬼，就是他在没有信主之前，他的身体里面就有鬼，从父母那里来的。你知道这个 魔鬼借着性生活，他借着性生活也传播呀，进到婴孩的身体里啊。为什么有些你看他的爷爷得这个病，父亲得这个病，什么叔叔得这个病，他也得这个病，家族遗传，借着性生活。所以很多孩子生下来就有病，那就什么，再一个就是借着家庭的属灵环境，父母都是拜鬼的，就接触鬼的，接触灵媒的，那就麻烦。这是没有信主之前，你信了主以后，你没有把鬼清理出去，那你依然带着病。有很多人说啊、哦，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里面怎么能有鬼呢？是圣灵的殿，但你没有活出圣灵殿的样式，你还没有洁净这个殿，你也没有更好的让圣灵在极大的在你的身体里运行，你当然有鬼，当然有疾病，这个不用犟，这是真理。那再就是信徒得病，我们看这个得病的原因，就是领圣餐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若不按理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咒诅。因此在你们中间有许多软弱的，有患病的，睡的也不少。你看看这信徒啊，信徒离开世界什么原因，就是领圣餐的时候，纪念主的时候，就是他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他破碎，他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身体，他也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他的罪，没有相信，没按理吃。所以你拿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破碎的身体，该相信我得着一个全新的身体，全新的身体。现在我为什么能够纪念主？因为我得着了一个全新的身体，叫圣灵的殿。赞美耶稣，何等圣洁，何等圣洁！耶稣基督的身体破碎，标志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被掰开那一刻，对不对？那是什么？耶稣基督替我受刑罚、受审判。耶稣基督的身体掰开，他代替了我的疾病。他的身体掰开那一刻，标志什么？疾病从我的身上断开。死亡的权势从我身上断开，咒诅从我身上断开，贫穷从我生命中断开啊！我们拿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相信这宝血的大能，这宝血能够拦阻一切黑暗的权势。阿们。这宝血里面有生命，是立约的血，我们吃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喝了他的血，标志着我们和他立约，这是稳固的约，我们和他联合了，他的血在我们里面运行，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运行，我和耶稣基督立约了，这是他的宝血，我是属他的，他是属我的，我从今天开始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身体样式。你看当你领圣餐，你会发现你越领容光焕发，越领有，就是领圣餐不单单是这个仪式，是表是实际上是什么，是在信心中，在真理中相信。很多人没有相信，你不领圣餐，你也应该相信你得到了全新的身体，得到了全新的生命，把污秽赶出去。你知道很多信徒啊，我去过一些教会，为什么我不再去了，你知道，很多姜牧师，你到我们教会来参观参观吗？我都不去，没有意思。你听他们那个讲道，那个领圣餐，你真的都想哭啊，难过呀。就这些人呢、啊，成百上千的人就被欺骗，都活在谎言里，拿着耶稣的宝血在说我有罪，拿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在说，哦，主啊，求你可怜我，主啊，求你医治，弟兄姐妹。那我心里，我的心承受不了，真承受不了。所以你看基督徒患病的原因，这个世人死亡是因为什么？这刚才我们讲了基督徒的死亡，基督徒的疾病，那世人死亡的原因，因为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就这一句话，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他是罪人，他必然死。他在魔鬼的权下，他必然死。他在死亡的权下。箴言书二章二十二节，唯有恶人必被剪除，犯法的必然拔除。你看，所以不信主的人，他们死亡是因为他们有罪，是因为他们给魔鬼留了地步，他们本就是属魔鬼的，他们本就是属罪的，但我们不是，我们不是，但这些基督徒死亡疾病是因为没有接受，也就是没有领受一个全新的生命，没有领受一个全新的身体。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得清楚这些事情。你说我们要让死人复活，我们要让，我们要在地上奏享长寿，我们得知道这些原理，我们都得清楚。你说我稀里糊涂的不行啊，弟兄姐妹，我们是在真理里，真理是清晰的，神做事是有原则的，对吧？那有些人这两天给我留言说，江牧师，你怎么能讲死人复活？为什么我？他说我们的牧师不讲，我们教会不讲。你没研究这个，你不知，你没有进入这个属灵的这个深处，你感冒发烧都弄不好，你怎么能研究死人复活？你不可能的。你看我讲这些，我可以说99%的人第一次听。为什么？因为这些年我有负担，我真有负担。你看我讲那些医治病人，那疾病得医治，都是自己祷告就得医治了。为什么？因为我相信那医治的神和我们同在，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替我们祷告。那医治的神，爱我们的神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都得上了基督的生命，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该自然的活出健康，除掉魔鬼的作为，而不需要任何人给祷告。你听我所有的医治课程里面，所有的医治眼睛的，医治头的，医治心脏的，出医治肿瘤的，你说我哪一个讲了让别人给你祷告？不用。他那医治的神，无所不能的神，让死人复活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和他同工的。我们，他不医治我们吗？当然医治。那就启动圣灵，启动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运行，除掉魔鬼的作为，解决了。阿们。说这一切都是进入真理。那死人复活，那我也得研究，对不对？你不能光研究医治，比医治疾病肿瘤消失，那你得进入让死人复活的地步。因为我们是和基督一同复活的，因为我们是胜过了死亡的，胜过了疾病。死亡是个黑暗的权势，它不是一个名词啊。死亡它就是魔鬼带来的，魔鬼的作为，对不对？我们不能给魔鬼留地步啊，我们不能任意的让看着死亡吞噬人的灵魂呢、啊。因为我们是和基督一同复活的，我们不允许疾病，当然也不允许死亡。阿们。所以我们呢，去年春节我就说，春节前我说啊、哦，我们有很多课程，我们要做培训，还记得吗？我们要做培训，最后我们没有做。我们考虑到你光做培训，还有很多人听不到，你设置很多门槛，对不对？门槛不够的听不到，怎么办？就讲出来。谁愿意读神学的，谁愿意在这里受教的，那你就听，就都讲给大家，不分什么是不是我的学生啊等等的。我原来要做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原来要做，谁提起来啊、哦？我是江武流的学生，我最后考虑你是谁的学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活出基督来才重要。我算个啥？我就是一个讲点真理，你们未来都会超越我。不搞这些偶像的这些东西，人为的这些东西，不搞这些。你看我说过没有啊？你们都是我的学生，我说过没有？没有说过。不利人的义，没有价值。你活出基督来， 神欢喜才是宝贵的。所以我改变了这些想法，你知道，因为很多牧师他们在弄课程，弄来以后，那还不是说你是我的学生，还说我是你属灵的爸爸，还弄这一套，不弄这一套，弄这一套干啥？没有真理，你再拉拢很多人听你讲道，算是为你管着，有啥用？将来怎么向神交账？所以我们把这些课程全部释放出来。阿门。目的是让弟兄姐妹在基督里得到自由，能更多的、更好的、更荣耀神，做在基督里做更大的事。因为神让我们做更大的事。好，我们认识，我们开始进入一些例子。啊，我把这些例子，我准备了很多例子。好，我们看看人们如何让自己复活。教皇圣格雷戈里还认识一位叫马塞勒斯的好人，他和他的两个姐妹住在托迪。啊，马塞勒斯去世后，他的遗体必须被搬运很远的距离，因此他的葬礼被推迟了。他的两个姐妹去向福图纳图斯主教通报了他们共同的朋友托迪的丧事。他们向主教说了，他说，我们知道你追随使徒的脚步，他们跟这个神父说，你像使徒们一样接近麻风病人，让盲人重见光明，跟我们一起来让我们的弟兄复活。哎，他们跟这个主教说，你跟我一起让我的弟兄复活。纳尔图纳图斯为朋友的死而流泪，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不要坚持你们这个要求，因为你们兄弟的死是上帝的旨意，任何人都无法反对。去找主教，主教说，你们的这个兄弟的死是上帝的旨意。两个女人离开了。在复活节周日黎明之前，福尔图纳图斯和他的两个执事去了马塞勒斯的家，在那里福尔图纳图斯直径走向马塞勒的灵柩。你看，这个人去了，最后还是去了，是不是？这个人还没有被埋葬，走向了这个人的灵柩，轻声地叫着他朋友的名字，马塞勒斯，马塞勒斯兄弟。马塞勒斯苏醒过来，似乎很困惑地问道，你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福图纳图斯附和道，是的，他说，两个穿白衣的使者来找我，这是你看信主的人死了哈，然后另一个人来了，说福图纳图斯主教需要你。嗯，他的魂又回来了，你看活了，阿门，好不好？这就是你看，天使都尊重人的祷告，尊重人的选择。再看啊，在弗莱尔德附近的多宁根，伯纳德一天之内，这个人叫伯纳德啊，这都是当年起初教会啊，这些事迹呢都是被天主教整理的，我得到的这些资料，一天之内治愈了九名盲人、十名聋哑人和十八名瘸子或瘫痪者。接下来的周三，他在沙夫豪森创造了更多奇迹，仅在康斯坦斯日志中就记载了53个奇迹，但这并不是那里发生的奇迹的总数，还有更多。由于伯纳德所创造的大量的其他奇迹，他复活的死人数似乎比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两个案件还要多。 就是他让死人复活的数字比我们听到的要多。哎，就这个人伯纳德让盲人看见，让聋哑人说话，让瘸子瘫痪的行走，让死人复活。阿门。这伯纳德问这个为人祷告哈，他说上帝禁止任何人因我而死。伯纳德哭了，转身面向那具毫无生气的尸体，他俯身在乡绅的尸体上，这个乡绅呢就是当地有权有势的人，死了，慢慢的背诵着我的父亲啊，背诵着这个可能是这个祷告词，声音因激动而颤抖，抱住他的头。伯纳德对众多围观者说，然后啊，抱住他的头啊，他对围观者说，然后他用唾沫涂在他身上，他经常使用唾沫，好像这是一种药物一样，就是耶稣当年用唾沫医治人嘛，啊，和泥抹人的眼睛，然后他命令死去的侍从，啊，我这个翻译可能这个翻译就是死去的邪灵应该是，以主之名起来。啊，命令这个死去的人应该是啊，奉耶稣的名起来。伯纳德重复道，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愿上帝使你复活。这句话在全场的寂静中郑重的落下，这句话说完，这句话也就是这句话，他说完这句话全场寂静了，然后就在他们注视着的时候，使者站了起来，就死者站了起来，死亡的人站起来干嘛？仰望天堂。阿门。我这样的故事一定在我们中间发生，今天很多故事是令人震撼的，你再往下看，这是我昨天讲的故事，我没讲完全，我又把它找出来了。找出来什么？就是这个证人已经死了，哎，这个人呢，他的爸爸受冤，他就再次的把法官带到坟墓前，棺材打开让他作证，这人活了。你看啊，多年后当安东尼在帕多瓦当修士，发生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令人震惊的奇迹，恰到安东尼的父亲唐马蒂诺被不公的卷入一桩谋杀案，锒铛入狱，刺客谋杀了一位来自大教堂的年轻贵族。唐马蒂诺的家是大教堂附近的一座宫殿，凶手们无论是有意还是惊慌，将受害者的尸体扔进了唐马蒂诺宫殿的花园里。你看，凶手们把人杀了扔到他家里，他爸爸就成凶手了，你怎么办？我中间略去了。这个安东尼回到家呀，就找法官，他在法庭上就告诉法官，我们要让这个死去的人作证。你看，他们把人带到这个埋葬地点，你看在埋葬地点，安东尼命令打开坟墓，揭开尸体，打开坟墓，然后他以上帝的名义命令死者宣布马蒂诺德布永远啊，马蒂诺德布永是否是谋杀他的凶手，就是让这个死者说是不是我父亲杀了你。这个太厉害了，当死者穿着丧服埋葬他那个服装站起来，用一只手支撑着自己时，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复活的男子将另一只手举向天堂和上帝，就像在法庭上宣誓一样，这样大声宣布马蒂诺德布永远是无辜的。然后复活的人转向安东尼，请求赦免他所遭受的，逐出教会。安东尼照办了，这个人又沉回棺材里，再次成为一具尸体。弟兄姐妹，你看简单不简单？这个安东尼啊，他是个修士，他是个神迹奇事伴随的人啊。 他知道这个人死了，我可以命令他的魂回来进到他的身体里给我作证，他又活了，做完证再死过去。阿门。厉害不厉害？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真理的人，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就是这个真理。人死了，他的魂再进来，再掌管他的身体，他的灵再进来，再掌管他的身体。我们有权柄调动他的魂在，他调动他的灵再回来。阿门。因为我们是和基督一同作王的，我们是胜过了死亡的，我们可以命令一个人复活。死亡就是他的灵和他的魂永远的离开了肉体，这简单，我们命令他再回来，就像神吹一口气吹进了亚当的鼻孔里，让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是一样。阿门。所以你再面对死亡，你就不惧怕，你知道，哦，我知道是他的灵离开了，他的魂离开了，那让他回来，奉耶稣的名回来，奉耶稣的死亡的权势从这身体里出去，神的灵进来掌管。阿门。好，再看，这是玛格丽特。玛格丽特也有很多故事。玛格丽特还因使一名男子和两个孩子起死回生而受到赞誉。一个男孩掉进河里淹死了，淹死的人看到没有，当他的身体被找，尸体被找到以后，伤心欲绝的母亲向玛格丽特祈祷，孩子就复活了。阿门。一个樵夫被熊咬死，什么樵夫，就打砍柴的人，在山里面砍柴呀，被熊咬死了。几个小时后，他的朋友们发现了他的尸体，尸体严重残破，那被熊撕的四分五裂。他们把他带到了他的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聚集在尸体周围，恳求玛格丽特，祈求上帝让他们的丈夫，让他们和父亲复活。男人又复活了。一名儿童，你看这个尸体被破碎了，对不对？当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复活的大能运行。我们讲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还要再讲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个遍体鳞伤的身体得到修复，复活的大能运行，身体得修复了，对不对？这个人也是身体不但修复，他的魂又灵魂又回来。一名儿童从高高的阳台坠落到下面的街道上身亡，在玛格丽特的协调下，应该是祷告下，这翻译的啊，他复活了，没有受伤。这些只是玛格丽特所创造的众多令人惊奇的奇迹中的一小部分。死人复活，盲人、哑巴、聋子、瘸子、瘫痪者、癌症患者以及患有各种疾病和虚弱的人得到治愈。阿门。你看玛格丽特去世，她去世很早，你看她去世，你看看发生的景象。1320年4月13日，玛格丽特33岁去世，这1000年前的事啊，弟兄姐妹啊。参加他葬礼的人高呼他是一位圣人，应该有幸被埋葬在教堂里。当年都是啊，圣人要尸体埋葬在教堂里。当地的神父认为这种奉献还为时过早，而且未经授权。啊，神父说这样子太早了，啊，我们不能这么仓促决定，我们没有被授权，这个不是谁的谁都能埋葬在教堂里的。但群众的态度却很坚决。一位残疾、沉默、脊柱弯曲、无法行走的女孩被她父亲带到了这个教堂。啊，父亲带着无助的孩子穿过争吵的人群，来到玛格丽特的灵柩前。在那里，他们恳求上帝的朋友、上帝挚友的瘸子怜悯另一个同样的瘸子。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突然大家都盯着玛格丽特的左臂，一片敬畏的沉默。 从他身边升起，看见他死在那里，怎么样？他的胳膊伸出来了，手臂伸过来，碰触到了灵柩旁的这个残疾的少女。哎，他死了。但是这个人呢，这个父亲呢，渴望他的儿子，他的女儿是女儿吧，哎，得医治。你看看弟兄姐妹，带着他的孩子来到这个参加这个玛格丽特的葬礼，结果玛格丽特活了，他的一只胳膊伸出来触碰他。过了一会儿，那个从来没有走过路的女孩独自站了起来，原来沉默的女孩如梦似幻的环顾四周，开始环顾四周，然后叫道，我被治愈了，我被治愈了，我被玛格丽特治愈了，曾经的哑巴瘸子扑进爸爸妈妈的怀里，又哭又笑又哭。教堂里爆发了混乱，院长不需要做任何事了，玛格丽特的遗体被埋葬在教堂地下室里。一看，这真是圣人呐！他死了还能再伸出一只手来，哎，我相信啊，他的灵，玛格丽特的灵再次的掌管了他的身体，来医治了这个孩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知道这属灵的奥秘，我们感觉，哎，这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这样？我们都上一个人说，这个人死了，怎么让他做见证？怎么让他活过来？能不能？你不进到这个奥秘里，你不能。阿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灵里，我们是关注的灵界的事情。我们关注复活，我们当然关注死亡，因为我们胜过了死亡，我们有权柄让死人复活，我们有权柄让人得到医治，我们就是除掉魔鬼作为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为要除掉魔鬼的作为。我们这些在神的家里受教，在神的家里训练的人，就该像精兵，就该像勇士，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是得胜的生命，永久得胜的生命，他赐给我们的权柄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他赐给了我们的能力也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都该凭信心活出基督那复活大能的生命来，医治病人，让死人复活，医治自己，让死人复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的分享部分就到这里。太好了，太好了。好的，弟兄姐妹，你们有什么领受，你们可以打到聊天室里。你的心被训练了吗？你再次有力量了吗？你更多的知道真理了吗？你知道死亡，也知道复活。你知道疾病，也知道如何健康。这是最宝贵的，弟兄姐妹，这是最宝贵的。我们触碰到了真理的核心，生命、复活、践踏死亡。太震撼了，阿门。 如果我们信主一辈子这些真理不知道，太遗憾了，太遗憾了。我多年前就在研究这些事情了。阿们，感谢主啊，让我们让我有机会能够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弟兄姐妹。你记得，当我们讲，就会有更多神迹。不但胜过死亡，也叫死人复活。对，我看有个人总发一个标题，什么你练八段锦呢、啊？你要练是你自己的选择啊，是你自己的选择。那各样的灵不要接触，那接触就是无知了啊。那受害的是你，好不好？是不是每天要发布命令，命令死亡的灵离开，命令邪灵离开，从身体里出去啊？可惜天主教早已不是这样。是的，是的，天主教越来越宗教化了，这早期越来越宗教化了，仪式化了。火化的人能复活吗？请牧师给解答一下。这个就看信心啊，这个就看你的信心。那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面对世界，神没有难成的事。你要创造一个神迹吗？你当然可以这样做。阿们，恩典永留。我不惧怕疾病了，我不惧怕死亡了，因为我活着是基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把死亡的事解释清楚了，我们就都知道。阿们，你解释不清楚不行啊。对，张德胜说的好，玛格丽特让别人复活，自己为何33日死亡？这就是很多基督徒他没有为自己祷告，没有洁净自己的身体。你看，就现今世界上哈，我们看到有很多医治疾病的人啊，他们的事工医治疾病，但是他们过早的离开世界。你看这个叫史密斯威格斯沃斯啊，约翰雷克，那个叫什么呢，还有好几位都是英年早逝。他们能医治病人，他们不知道给自己的身体洁净。所以我们这个事工，我们这个事工的发展啊，这个事工的，我认为这个事工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能给自己洁净身体，每个人都能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事工与其他的事工的最不同之处就是我们关注了我们活着是基督，而且我们以复活基督的生命与大能洁净自己的身体。这是任何医治事工和我们和他们都不一样的地方。而且我没有把我们这个事工命定为什么医治的事工，不是这样。我们是活出基督的生命。阿们。所以你看，我没有这样说过，好像我标榜自己，我不会标榜自己。我认为任何一个标榜自己心里骄傲的都是没有价值的。是天主教堕落到如此地步。因为我个人得过病，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研究的和别人不一样在哪里呢？因为我得病，我找谁给我祷告去？对不对？我也参加这个特会那个特会，找谁祷告去？ 谁祷告有用都没用，我发现都没用。那我就想，基督住在我里面，我得着了基督的生命，那让死人复活的那位神住在我里面，医治各样疾病的神住在我里面，那我当然能健康。所以你看我的研究方向，我所有的讲道，对不对，都是让自己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健康来。那你听别人的事工，恐怕就得是这个给你祷告，那个给你祷告，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事工不是这样，这和所有的事工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阿们，都不一样。我们也没有在任何人的遗传上，我们没有在任何人的遗传上做这个事工，没有。阿们。所以你听我们这个施工，我们所传讲的这些信息，你都感到特别新，你都感到特别有力量，你都感觉哎呀，生命被更新了。那尸体都没有了，那你就等着什么？你就等着耶稣基督再来，他会活过来。所以这个施工啊，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是与众不同，大有能力，大有信心活出基督的，是定睛了基督。阿们。所以这么多年我的一个努力方向就是如何活出基督，认识生命。你认识了生命，你才什么，你才能活出生命，你才能胜过死亡啊。你看看这个提比约书亚是吧，57岁啊，你看57岁就走了，那不知道洁净自己的身体啊！全球独一无二的施工应该是这样，我们这个施工应该是这样，全球独一无二的。牧师好，洁净身体是天天洁净吗？那当然，我可以给别人洁净。当然，如果你有疾病，你就天天得洁净，你得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你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我跟大家说实话，我每次给我爸爸通电话，我都告诉说，爸爸，洁净身体，必须洁净身体。那你身体不洁净，因为我们知道死亡是怎么发生的呀，人死亡是怎么发生的，死亡就是死亡的权势，疾病啊慢慢的吞噬了人的身体啊。所以你不在真理里，你哪知道这些事情啊，你还惧怕死亡，惧怕死亡你得把那死亡的权势赶出去，对吧？只要你练功，这个姐妹练功，练功有体感，你只要有体感就麻烦，你灵界的事不能接触，不能随便接触啊，除了神的灵以外都是败坏的。啊，罗保罗还活着，马保罗离开世界。我们不探讨这个。所以我们得清楚这些事情啊，我们清楚了属灵的事情，我们知道什么是死，什么是活，我们才在这个地上才能自由啊。马保罗弟兄呢，他是以疾病的原因啊，疾病啊，我去见过他，但他没有接受我的信息， 没有接受我的祷告啊，这个没有办法。好，我接下来要为弟兄姐妹祷告了，因为这几天没有祷告啊。我还是一般人接受不了，除非属灵的人，是你接受不了，那就你不认识灵，你就麻烦。嗯，啊，不要被限制，不要被这个世界限制。嗯，对，这是各种功法，不要练什么瑜伽呀，什么玩意儿，对对对，写得好。好，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好的，我要给弟兄姐妹祷告啊，要给你们祷告，因为有些人呢，我看有见证，有个见证，谁发的一个见证？等一下啊。哇，看看，叫蒲顺英，蒲顺英这个见证太好了。为主做见证，今年三月份我哥哥是肠癌手术，也做过，呀，手术也做过了，医生叫他化疗，他没有化疗。我知道后帮他祷告，太好了。宣告死亡的灵出去，复活的大能进入他的身体，怎么样？在他身体里运行，现在完全好了。阿门。都一样，什么肝癌啊，这我都讲清楚了啊，这个不分什么疾病，哪分什么疾病，我们医治就是，当然你看我要给大家讲啊，如何让疾病健康，让身体健康，我们讲的不论是任何一个部位，重点是活出基督的样式，命令污鬼出去，简单，大道至简，真的，你进入真理你感到都简单，你不进入真理你感到就复杂。好，我为弟兄姐妹祷告。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切的疾病从这身体里面出去，邪灵你出去，那死亡疾病的灵出去，从这身体里面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阿门。当你认识了基督，你就知道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当你认识了基督，你就知道这一切不是问题。因为你认识了基督，你就知道什么是死亡，什么是疾病，怎样，什么是复活，你就清楚了。如果你埋在谷里，稀里糊涂，绝对不行。阿门。所以啊，我们是在真理里得的自由。我刚才祷告要呕吐的是吧？我刚才有呕吐的，你呕吐的，张开嘴，现在张开嘴啊，浑身打冷战是吧？嗯，我继续祷告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疾病从这身体里出去，出去，你离开这个身体，离开这个身体，离开这个身体，离开这个身体。身体，离开这个身体，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Amen. 有呕吐的吗？呕吐的有没有？你留下言我看看。呕吐的有人倒在地上的，我跟弟兄姐妹说啊，这都是正常，正常，恶心呕吐正常啊。你要这越是有这样的情况，你张开嘴，张开嘴啊，打了一个冷战，那是啊，有人干呕是吧？呕吐啊，嗓子不痛了，浑身发抖，打冷战。你看看弟兄姐妹，你看这些现象，你们的服事呢也会出现这个现象，这都是什么？有鬼，有鬼出去。但永远不要跟鬼对话啊！呕吐是不是？你看有呕吐，这个在我们的医治大会的现场啊，你会当我祷告的时候，你会听见下边狼哭鬼嚎，真是这样的。有人开始呕吐，就我那个同工开始发什么，就发那个方便袋，给这发不够，因为都在那里嗷嗷嗷。有人把肿瘤吐出来，就在现场医治大会的现场。所以我讲这些，你知道这是属灵的现象，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们将来医治也会发生这样的现象，这你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好吧？来，我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黑暗的权势从这身体里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一切的疾病从这身体里出去，一切的捆绑断开，断开。阿们。如果你的身体有重大疾病啊，你一定要听那个无坚不摧的肿瘤消失术，你不能固执。我劝告你弟兄姐妹，有些人固执啊，你为了生命，你一定要智慧啊，你不能懒惰，在健康的事情上竭力追求。你看属世的人，他们又健身又打这个什么太极，又这个锻炼那个气功，对不对？多用心呐、啊！又去什么这个辟谷，参加这个营那个会。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我们能活出更大的健康。哦，没地方听肿瘤消失术了，过段时间啊，再过也用不了一个月了啊。用不了一个月啊，就会有一个有我们一个是我们有网站，第二是有 APP， 有一个全新的 APP， 那我们要上架了，没关系啊，再等等吧。现在因为讲了以后都会被下架啊，没有，这是环境啊，发冷、呕吐、打嗝，是不是？没关系啊，这都正常。奉耶稣基督的名，再祷告一会儿。奉耶稣基督的名，疾病从这身体里出去，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我怎么总看见一个父亲在陪着一个儿子在祷告？那儿子怎么了？有什么重病啊？我看见两次了，圣灵让我看见。那我要告诉你，这个爸爸，你要带着你的儿子一天不断的祷告，二十四小时祷告，按手在他身上，命令乌鬼离开，命令黑暗权势离开。你可以找到我的一段赶鬼的录音，你可以边听边祷告。 这个不能放松，不放弃，这都没有啊，这都没有。一定要在真理上不断成长，一定要在认识基督上不断成长，不认识基督都不行，弟兄姐妹，不认识基督都不行，所有的你的那些知识都不行。都不行，在道理知道的多，我知道基督是怎样的怎样的都不行，活出来才是重要，这是他是生命，你想想，我们是得着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的话就是生命，你知道，哎，我们得活出来才行，活不出来都没用。肿瘤消失术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无坚不摧的肿瘤消失术。你看，呕吐了，后脑勺一抽吧，一抽吧，哦，后脑勺里边有鬼啊！这谁是那这哪位家人呢？嗯，好吧，弟兄姐妹，这个在基督里成长是永恒的主题。啊，请问姜牧师怎么活出？这应该是一个刚来的人，刚来的家人。这个你还要继续听到啊，继续听到，这不是一句话，我跟你讲的清楚，好不好？反复听，啊，希望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平台，神会给我们一些平台啊。感谢赞美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呢？就到这里。